蔡锷在小凤仙那儿，两个人早都商议好了，蔡锷最近这两天就要离开北京南下，小凤仙协助他正做事先的准备工作。正在这时，蔡府的老总管跑来了，见蔡锷一说可了不得了，家被人家查抄了，还拿走了不少东西，翻了个底朝天呢。蔡锷心中暗笑，冤得头啊，看来你对我是步步紧逼呀，实在是欺人太甚。蔡锷马上坐上车子回家了，到家一看，好嘛，跟破烂市场差不多少了。他里屋外屋转了那么两三圈，马上坐车赶奔总统府。袁世凯没敢见蔡锷，让内政总长朱启前接见的蔡锷。这老家伙多滑呀，见蔡锷怒容满面，兄弟长兄弟短，哎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误会，纯属是误会呀。我要见大总统。哎，大总统公务甚忙，正接待外宾，这会儿不能来见你，让我呀作为总统的代表来见蔡将军。你是不是为抄家这事儿？哎，为什么说是误会呢？因为警察局和宪兵队接着密报，有人要对你采取行动，为了保护你起见呢，所以他们才到的你家。不过呢，任务没有交代清楚，所以呢才这个，哎，这个可你怎么的也不能自圆其说呀。蔡锷冷笑了几声，好，有这样保护我的吗？为什么拿走我的东西？你给我明确答复，对吧？是啊，就因为任务没有交代明白，这不，这都是你的东西，如数奉还，并未损坏。我说老弟呀，气大伤身，是不是呢？这个无论如何，你要原谅。大总统已经向你表示了歉意，你不能让大总统下不来台呀。好，多谢大总统对我的关照。蔡锷拿着东西登车赶奔八大胡同。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小凤仙不放心，正在这儿等着，一看蔡锷回来，这心才放下。怎么样，出什么事儿了？一出闹剧呀。什么事儿也没有，你放心吧，我早就料到他要搜查我家。果然事情出现了，可事先我早有防范，任何把柄任何证据我全都销毁了。他们呢是空闹一场，这个你只管放心。小凤仙长出了一口气，准备了晚饭，二人对坐，可这饭谁也吃不下去了。小凤仙把门窗打开，往周围看了看，没有人偷听，这才把门户关紧，压低了声音对蔡锷说，大人，你的处境太险恶了，袁世凯对你绝不能放松半步，我看你还是早早的离开虎口才是。凤仙呐，我已经跟你交了底了，我准备明天就走啊，这么急？对，正像你说的那样，老袁这个家伙 心毒手黑呀、啊！今天刚刚拉开序幕，说不定这两天之内他就变脸，抓一招之错，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呀、啊！与其在这等死，不如我及早南下。奉先，东西都给我准备好了吗？这准备是准备好了。你这么匆忙的走，有把握吗？蔡锷提高警惕，又出去转一圈，发现的确没人偷听，这才回来对小凤仙说：“凤仙呐，这两天我办了点大事啊，今天我告诉你，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以为我做好了安排。”票都给我买好了，就是明天的。因此，我还希望你帮我的忙。小凤仙一听，呵，蔡锷这个人办事情可真机密啊！两个人不分彼此，这么大的事情，小凤仙根本就不知道。由于事关重大，他不便深问了。凤仙点了点头，还有件事情。我向你提出要求，说吧，什么事儿？我左思右想，还是跟你一块儿走的好。
哎，那怎么行？
奉先呢？我现在想走，这是我的事儿，能不能走得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你跟我在一起，得担多大的风险，我怎忍心让你受了我的株连呐、啊，此事万万不可。小凤仙是再三要求，非跟蔡锷一起走不可。蔡锷就劝吧，终于把小凤仙劝得点了头了。今天打得火热，明天就要分手了，你说俩人什么滋味吧？小凤仙为了度过漫漫长夜，把琵琶摘下来了，让蔡锷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他在这轻歌一曲，这算临别的纪念呢、啊。这个小凤仙真有才学，现编词儿，现谱曲，唱的那么婉转动人。他先唱了一首《柳腰金》，柳腰金是什么呢？是曲牌名。歌词大致的意思是说，立歌一曲东宵宴，妾讲伊人见，你护国心坚，不畏艰险，浊酒一杯劝，料着你饮食难下咽，你默认作是离宴，是我俩终生纪念。蔡锷在那闭眼听着，紧跟着凤仙又唱了第二曲，曲牌的名字叫《弟子花》，歌词大致的意思是说，宴晚晴你休留恋，我这里今宵预约三生劝，莫道是惊心伤别两情牵，为国纵把鲜血溅，来世重相见。紧跟着又唱了一首《学士金》，歌词的大意是，你须祭出万全，力把国贼歼，待保得共和重建，到那时也重见将军面，笑云间双飞燕。唱到最后，小凤仙实在唱不下去了，把琵琶一放，是放声痛哭。像蔡锷那么大的英雄，叫着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了。凤仙呐、啊，你的歌词虽美， 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咱这不是最后的离别，我有信心咱们还能见面，而且为时不会太久。但愿老天保佑，我此番能平平安安逃出虎口，回到昆明，我马上举兵反袁。到那时把袁世凯推倒，保住共和，我到北京还来看你。你看说的多轻巧，那是简单的事儿吗？小凤仙的心里啊，跟明镜似的，就怕见不着蔡锷。二人拥抱在一起是相对垂泪，哭罢多时还得研究正事。蔡锷说，你光伤心没有用啊，你还得帮助我平安脱险，咱们明天应该怎么。小凤仙点头，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蔡锷换了满身的戎装，就是那古蓝色的上将将军服，勋章绶带，大马靴，白手套，军刀，手枪，斗篷，全穿在上了。小凤仙也收拾得非常时髦，外边也披着皮斗篷，因为现在是十二月初了，北京又寒冷，外边飘着小雪花，小北风柔柔的，不穿皮衣裳还不行。手里拿个精致的手提包，带了不少现钞，两个人挎着胳膊出了云集班。哎呀，云集班那些姑娘一看人家小凤仙儿啊，那是羡慕的不得了，心说你看人家接着客，哎，蔡都督那还了得吗？你看我们怎么敢人家凤仙姐呀，带着羡慕的眼光送他们离开。外边马车早准备好了，蔡锷这个马车是教室最新型的大马车，因为那年头啊，那汽车还不普遍，当大官的一般也坐这种车，这是袁世凯赏赐他的，外表装修的是金碧辉煌，坐着也非常舒适。赶车的人天天按时在这等着，蔡锷带了四名护兵，还有几个骑马的保镖，等上车之后鞭子一摇，赶奔前门大石蜡，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透过窗户往左右一看，后边跟着能有十几个暗探，他们化妆的什么人都有，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坐普通马车，在后头跟踪盯梢。其实蔡锷心里的明镜一样，袁世凯在自己的身边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自己只要一欠屁股准有人跟着，心说这些狗你们跟着吧，我今天叫你们空欢喜一场。到大石蜡，两个人下了车，跟小凤仙呐进了大商店，什么绸缎庄啊，金店呢，买了几样东西，另外也办了点年货，那些勤务兵大包小留的都给拿到车上。蔡锷跟小凤仙说说笑笑，看表面上跟往常没什么区别。从大石蜡出来，驱车又赶奔东单，到东单转了又半天，也买了不少年货，然后车子又赶奔荣宝斋。呀呀，车子停住了，蔡锷从车上下来，挎着小凤仙 跟赶车的和那些护兵说，你们先不用动了，我到里边去去就来啊。
哎，是。
车子停在门前，车上的人都没动，就他们两个人进了中宝斋。那些暗探一看，哦，又上这儿来了，有的下了自行车，有的下了马车，躲在胡同口，蹲到墙旮旯，那眼睛紧盯着蔡锷这车子。心说一会儿你不得出来吗？看你上哪儿去。但蔡锷说一会儿就出来，大概能有半小时也没出来。这些暗探就有点着急呀、啊。要不咱们也进荣宝斋去看看。他们刚要动啊，就看蔡锷挎着小凤仙，夹着几卷画从里边出来了。蔡锷把那斗篷领子竖起来护住耳朵，看那意思有点冷。小凤仙紧靠着他，两个人上了车。就见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回了八大胡同。这帮狗照样在后头跟着，眼睁睁瞅着蔡锷和小凤仙下了车，进了云集班，他们这心才放下。哎呀，天哪，总算没出意外。大总统交代的明白，要把蔡锷给看丢了，要我们的脑袋。他们还在这盯着。从打这时起，过去两天也没见蔡锷离开云集班。心说怎么没出来，有人到里边去打听，结果一打听坏了，蔡锷根本就没回来。哎，这不眼前活见鬼了吗？我们瞅得清清楚楚，他们进了云集班，怎么说没回来？这下可毛了台了。深入的一调查，蔡锷的确没回来。这些暗探可坐不住了，马上飞报袁克定。袁克定是飞报袁大头。老袁一听气得直跺脚，饭桶，废物，饭桶，这蔡锷究竟上哪去了？给我找，一定给我摸清底细，究竟他变的什么戏法。只有问小凤仙才能明白事情的真相，一般人能靠近吗？让梁士仪、朱启前去拜会小凤仙。等见着小凤仙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头上了。就见人小凤仙跟往常一样，笑脸相迎，让他们二位坐下。俩人一看，果然没有蔡锷，已经摸清底了，蔡锷没回家。他们就问松坡上哪儿去了。啊、哦，你们不知道吗？松坡治嗓子去了，他最近嗓子发炎，十分疼痛，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就这样他上了医院了。哪家医院那我可说不清，可是一直他也没回来，连我还纳闷呢。啊，上医院去找。撒下人马，把北京的医院全都找到了，也没有蔡锷的影。小凤仙说不知道，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马上又禀报老袁，现在可以确定蔡锷已经偷偷地离开了北京，上哪儿去了不清楚。袁世凯一咬牙，蔡锷呀，你就离开我眼皮底下，你还想逃回云南不成吗？你休想。来人，把他手下的中师爪牙都找来了。 袁世凯马上做了部署。一，防止蔡锷偷渡日本，天津、上海、沿海的码头，马上派下人去了，沿路阻截。另外，马上给驻日本公使陆宗宇拍去电报，告诉陆宗宇，一旦发现蔡锷到了日本，想办法把他干掉。袁世凯又一分析，蔡锷离开我显而易见，他要回云南起兵反对我呀。嗯，我不能让你回云南呐、啊，到了那儿就不好办了，就好比虎入深山，龙归大海呀。要想回云南，咽喉要道是蒙字，我在那块派有重兵堵着你，发现你就把你干掉。老袁全布置完了，往大靠椅上一靠，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蔡松坡，我让你空欢喜一场啊。那么说了半天，蔡锷怎么走的？莫非他会变吗？当然不能。就说蔡锷这个人呢，不简单，事先布置的非常周密，硬是把老袁及其走狗给蒙住了。原来啊，蔡锷有个好朋友，姓戴，叫戴堪，他是蔡锷身边的卫队长。因为蔡锷那是上将军呢，身边能没有卫队吗？这个戴堪呢，还是蔡锷的磕头把兄弟，也是革命党。这个人也非常机警，在关键的时候都是他给蔡锷出主意。事先两个人就商量好了，让这个戴堪呢赶奔荣宝斋等蔡锷去。他呢穿着一身便装，拎着个小包，包里边带着路上应用之物，把车票都买好了。蔡锷带着小凤仙东转西转，实质上他心里头掐着点儿呢。到了指定的时间来到荣宝斋，为什么？告诉手下的人，你们甭下车了，都等着我吧，一会儿我就出来。这是个关键的时候。就这样，他带着小凤仙到了荣宝斋之后，见着戴堪，两个人迅速地把衣服换了，开始行动。